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到，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彰显基督的爱和救赎性关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第七讲，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建立关系。那么救赎性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圣经呼召我们以一种增进改变人心之功的样式爱人的时候，他强调四件事情，而每个爱的层面都能增进以神的目标为中心的人际关系，进入那人的世界，体现基督的爱，确认那人的苦难，有目标的接纳。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一个和第二个要素，也就是爱的要素。首先第一点，进入那人的世界。我们要从进入那人的世界的入口，也就是大门开始谈起。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可以进入别人世界的大门，也就是切入点呢？我先来告诉大家什么不是入口。首先，入口不是那人想要谈论的问题。我们会专注于问题而错过在问题当中的那个人，当然我们要帮助他解决问题，但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问题的身上。神改变之功当然包括了处境和关系的改变，但核心目标是个人生命的彻底改变。其次，入口不是那个人生命中某个特殊的处境或者事件，处境或者事件的背后是更深的心灵挣扎，那是神所关注的。入口也不是他所吐槽的另一个人或者他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以问题为焦点，我们听到对方的倾诉里有相关的字眼，比如说奸淫、怀疑、恐惧、偷窃、贪婪、爱世界等等，我们会马上像宗教警察一样指出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开火扫荡，直到我们把话说完。这样做会错过这个人内心真正的挣扎，也会让他关上了大门。所以要发现切入点，你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个人生命的问题是什么，而是在这个处境当中这个人的内心挣扎是什么，或者说现在这个人紧抓不放的是什么。切入点不是你认为这个人所挣扎的环境是什么，而是这个人所承认的挣扎本身。人们会告诉你他如何挣扎，而你对他挣扎的准确认识会为你和他的关系开启大门，让你有机会更深层次的服侍他。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教会里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你，她结婚10年，有两个孩子，某天清晨无意当中在丈夫的手机里看到她和另一个女性的对话，充满了暧昧挑逗，甚至讲到他们前不久发生的关系。丈夫极力地贬低自己的妻子，宣称自己内心真正所爱的是那个女人，还保证将来一定会离婚娶对方。那么这位姊妹看完手机后给你打电话，问问你自己，现在这个妻子紧紧抓住不放的是什么，她的挣扎是什么，她内心正在经历什么，有什么力量会让她绝望 和夺走他的希望呢？我的回答是恐惧。他的内心充满可怕的疑问，他真的会离婚吗？他会要孩子跟他吗？离婚后我的生活怎么办？我该怎么对孩子说？这个女人有什么是我没有的？她比我好在哪里？她回来我该跟她说什么？等等。但最可怕的问题是，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恐惧是此刻最大的内心问题。如果你这个时候去跟她说，圣经允许这种情况下的离婚，教会不会因此而惩戒她。如果她丈夫是基督徒的话，教会会惩戒她等等，或者讲到她要如何饶恕和忍耐，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到时候说的是这些，你就失去了进一步服侍她和帮助她的机会。另一方面，帮助她面对她的惧怕，给你一个大好机会，让你显示爱，并且建立另一个服侍的关系。当我们准确地认出一个人的挣扎时，他会说，这个人是在帮助我，这个人了解我，我需要更多这样的帮助。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切入点呢？我们要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特定的问题，而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带着目的去聆听，把焦点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当他讲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肯定是杂乱无章的，所有的信息混在一起的。你要训练自己去听四件事情，那将告诉你这个人的挣扎所在。听出情感词语，比如说我生气，我害怕，我忍不住哭了等等。听出解读词语，比如说这不应该发生，我想我是自作自受等等。还要听出自我对话，比方说我是如此的失败，这些事总会发生在我身上，这都是上帝的惩罚等等。我们还要听出他与神的对话，比如说神根本没有听我祷告，神不在乎我这个小人物，神怎么会许可这样的事情等等。当你聆听上述四件事情的时候，要寻觅浮现的主题，比如恐惧、愤怒、罪恶感、自卑、绝望等等，然后抓住这一主题与他相遇，并向他展现基督的爱。他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看见主，禁欲的黑云会让人盲目而看不见神在那里积极的做工。你有没有跟人讲述你的糟糕过去？比如说你说因为交通堵塞而错过了一个重要约会，你的朋友却说你应该看手机导航，百度地图会告诉你交通状况，或者几年前我也是同样时间同样路线，不过我走了高架结果还早到了，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你的朋友没有倾听故事当中的你，他倾听的是故事中的交通堵塞，他没有看到你开车时一直在看表，没有看到你一直在打电话，没有看到你怎样用打车软件在找最近的网约车。他是在对交通说话，而不是在对你说话。但这并不是神的方法。耶稣是好牧人，他把迷羊抱在自己的怀里，他把羊带到安全的地方。跟随主的榜样表示我们要对挣扎的人沟通几件事情，让他知道你听到他的挣扎。当你看到主题浮现的时候，你要向他重新说一遍，最好用他用过的词汇。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是在告诉他你的焦点是他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他的问题。让那个人知道神在那里，神没有停工，神了解他的挣扎，不是要把这句话讲给他听，而是转到针对他所抓住的事情的经文。圣经谈到了人类经验最深层的问题，也就是神在他们害怕神不在场的时候，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在这里， 诗篇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诗篇的作者很多时候在经历人生中的低谷，包括惧怕、忧伤、绝望的时刻。诗篇再三地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神是在观看和叹息的。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让人知道你会站在他那边。回到交通堵塞的例子，你的朋友让你感到你需要做的就是认识到自己没有提前出门，没有安排好路线这样的错误，并且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代价，然后就走了。他给你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帮助到你。他忘记了你关注的是因为你走错路而错过了约会，在困扰你的是错过的约会，而不是你的走错路。我们很多时候提供的帮助没有帮到人，是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了问题上，而没有看到那个人真正的挣扎。所以你要让人看到你不仅认识到他的问题，而且还关心他，知道他，并且与他同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带来三个结果。首先，第一个就是建立了横向的信赖，这个人觉得被理解，于是愿意相信你，更多的向你倾诉。当你去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要把生命中最贵重的瓷器交在你的手里，只有信任你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第二呢，就是强化了纵向对神的盼望。神常常说的是，听我说，信靠我，跟随我。当我表现出神怜悯理解的爱，并传达出圣经对特定经验的深度解析，这个人会对神的同在、应许和能力抱有更多的盼望。第三呢，愿意开始改变的心智，这个人会说，这些已经对我有所帮助了，我愿意得着更多这样的帮助。神如何使用我们来帮助别人改变呢？只是单单用我们的语言吗？想一想，你的生命中过去别人是怎么改变你的？仅仅是透过言语吗？还有些别的什么吗？我们如果认真看待自己身为使者的身份，就必须承认，神改变人并不只是用我们所说的话，而是用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做的事。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曾经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身为使人和好的使者，我们不仅蒙召传讲真理，而且是要行出真理，也就是成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榜样。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发言人，也是神的见证人。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段经文是新约圣经里最明确的个人服侍呼召。我们蒙召是把圣经放在心里，以至于能有智慧，心怀感恩，随时预备好能互相劝诫和彼此教导。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从十五节开始，就会漏过很重要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从十二节开始看。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用穿衣服的比喻给我们提醒，衣服很重要，因为衣服给我们遮蔽和保护。另一方面，衣服也显出我们的身份，代表我们的职责。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在服侍他人时所穿戴的和我们所说的话同等重要。保罗本质上是在说，如果你要和我一样参与和做工在别人的生命里，请穿起合适的衣服来。要穿戴什么衣服呢，亲爱的朋友？这里保罗所列举的不是泛泛的道德品质，而是基督的品格。保罗的意思是，当你要服侍别人的时候，先要穿戴基督。神改变人，不是单单使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一些狠话， 而是要带着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爱。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所传讲的内容的见证。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我们不仅是传递了真理，还体现了真理。体现基督和真理在服事中非常重要，因为神使用我们的为人以及我们的言行来传递他的真理。此外，在个人的服事当中，我们会在关系中亲身经历服事对象的罪性。如果对方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那么他的怒气迟早会发泄到你的身上。如果你的服事对象是一个不轻易信任他人的人，那么他也很难信任你。一个抑郁的人会告诉你，他已经尝试了你所说的所有方法，但还是很绝望，因为你在服侍一个罪人，你就难免被罪所影响，就像站在泥塘旁边的人难免被溅得一身泥。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这样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必须留意自己对服事对象的反应，因为他们通常会以得罪别人的方式来得罪你。当被得罪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反应呢？我们是否以爱回应？当别人的罪和挣扎也成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时，我们回应的方式是否展现出基督转变生命的恩典大能？当在服事和关系中面对罪的时候，我们是否体现出基督的品格？有时我们的表现符合基督使者的身份与呼召，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即便如此，如果我们能借着自己的罪请求神的赦免，向神支取力量，忠心地服侍神，以便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福音的样式，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在辅导关系中发挥服侍他人的果效。最后，请你记住，我们蒙召是成为使者，使者不仅仅忠心传达王的信息，也展现出王的品格。服侍受苦者的服侍代表我们的牺牲与受苦，所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察觉我们自身的回应。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否仍然在妥善地扮演王的角色？我们是否为别人能得着生命而甘心牺牲自己？我们蒙召不只是作为真理的管道，也要成为真理的见证。愿基督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像基督那样爱人，并成为基督在人生命中转变之功的一部分。愿基督的爱不仅引导我们的话语，也引导我们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圣经辅导的第七讲，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建立关系，这是爱的彰显。
嗯，对。
那透过第七讲会不会帮助唐曼跟喜乐在以后跟他人的共处当中有一些新的思考？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怎么样才能够彰显自己对他们的爱？
对，在这一课里面呢，其实给我有一些提醒的。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这个切入口的问题。
哦，对。
他说，这个切入口呢，就是不是关注他的问题， 不是某个特殊的处境或者是事件，他的关注点呢是在这个人内心里面的挣扎，就是他背后里面的一些情绪。这个呢其实给我有提醒，因为我以前呢就是更多的是关注他出现了这个问题在哪里，而不是深入的去思考，哎，他这个人背后里面他的挣扎是什么。这个是给我有很大的提醒的。那怎么样更深入的去了解他呢？我发现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可能是聆听是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聆听呢，其实我有一点点的小分享吧。因为你要了解一个人嘛，那肯定要听他说呀。
对，
听他说出他心里面的一些很真实的感受啊，很真实的一些挣扎呀，那就要做好一个聆听者。专心的去听他说。那听他说呢，其实他是有一点点的小技巧在里面的。在听他说的时候呢，你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他表述的一些内容。那为什么要简单的总结一下呢？第一呢，就是可以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了多少，明白了多少。那第二个呢，也可以让他知道，哎，你是专心的听他的。对，还有另外呢，你也可以帮助他做一些引导啊，因为他有时候呢，他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状况，就是他有时候他的思维他是有点情绪啊，他有一点点的混乱。然后你可以提一些问题啊，引导他进一步的说出他心里面的一些挣扎。就比如说，哎，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或者是，哎，接着发生了什么？你以为会有什么结果呢？等等的一些问题，就是引导他去说出来。借着这些问题呢，帮助他澄清自己的问题鼓起勇气去检讨自己的一些行为吧。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过于及早的去纠正他吧。就是，哎，你不应该这样想啊，或者是你这样做是错的，这样的一些纠正的一些行为不要过早的发生。因为你过早的纠正他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觉得，他会感觉到他自己被否定了，被否定了，或者是你不太接纳他，他就不想再说了。然后不想再说的时候，你就比较难去更深的去了解他了。
其实像喜乐所说的呢，就是对方他可能会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处境问题，关于自己的当前这个个体，这个个案，这个事件。但是呢，我会在听的过程当中去思考，去分析，去观察，我会表达出我在认真听，但是我自己一定要去衡量他究竟那个问题的切入口究竟在哪里。
这一课其实讲的一个很明白了，切入口就是在于别人的感受，而不是别人的问题。
对，
就是我们通常人都会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今天这一课是从一个辅导者的角度来看救赎性的关系嘛。
对，
就是当我们去所谓的辅导别人，或者说我们叫做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我一定要去帮别人解决问题这个心态，这其实是一个大原则。就当我不带着帮别人去解决问题这个心态的时候，那我肯定就是在关注这个人当下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里面，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子，他心里面究竟在进行着怎么样的挣扎。因为这是这一刻提醒吗？
对，
就是我们要关注他内心的挣扎是什么吗？其实所谓的挣扎就是他当下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吗？就是一个人当他带着问题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实际上他既然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来告诉你他内心这些那么多的情绪，目的就是为了他希望得到一个安抚。
对，
就他的情绪需要得到一个安抚。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课他其实是跟那个心理学是一样的，就心理学也是这样子一个提醒，就是说你要注意去聆听别人当下的他的感受，他的情绪，你要 去接纳他、
嗯、
那我们作为圣经辅导肯定也是同样了，就在这一块呢，我觉得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就是我们跟心理学是不矛盾的。那当我们不带着去帮别人解决问题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关注的就是他当下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离婚了，
嗯，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对离婚这一块的教导那是都很清楚吧、
嗯、
就你信主多年的你一定会很清楚圣经的观点是怎么样子。那既然姐妹跟我谈她的离婚，那如果我一开始就说
你不应该离婚是吧，
或者说我一开就问她，那你觉得圣经是怎么教导这一块的，
嗯，
哎，她
就麻烦了对吗，
不敢跟你说了。
对，其实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是知道说姐妹她也非常清楚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所以那我就只是带着一种对呀、啊、那你知道又为什么去离婚了呢，那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经历了什么，
嗯，
其实她是要告诉我这些，
对，
那我就去听，所以我只是带着耳朵去听的过程当中，然后也给予她，因为她自己也非常难过啊，所以当他难过的时候我也陪他一起难过，我其实整个过程我没有去跟他去讲什么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法则，没有去讲，只是他在跟我倾诉的过程里面他自己也不断的在说，我也觉得我这里这里做的不好，我那里那里做的不好、
嗯、
所以才导致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子一个过程。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当别人在跟你去讲的时候他已经有过一些反思的，
对，
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人都是这样啊，常常都是这样子，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我就做不到啊，
嗯，
我们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只是听了他整个的倾诉的过程，他反而觉得我很接纳他，
嗯，
我其实没有表达什么的。
对，
对，
你讲的这个是一个真实案例对吧，
对，
是的，真实的案例、
嗯、
他最后跟我讲他说嗯我今天觉得我终于那个感觉舒服一点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之前他就说跟谁谁谁讲，
就是跟别人说吗，
对，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就跟他讲说基督徒不该离婚，
嗯，
他就觉得自己很受伤，
对，
是他这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就是借着进入他人的世界然后才能彰显爱，当然我们下一课也会从其他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如何向他人去彰显基督的爱。至少今天这一刻无论是喜乐还是唐曼都告诉我们进入他们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尝试着去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要思考去找到问题的切入点，切入点呢是感受而不是那个事件和本身、
嗯、
那有很多很糟糕的案例，包括刚才唐曼所说的可能你上来就说你不该离婚，那这个问题就很难进行下去。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糟糕的案例，就是说我们完全站在他的视角一起去指责他的前夫、
嗯、
或者说去指责他的另一半，这个也会让辅导进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境地里面去。
是，
对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就是进入他人的世界，盼望呢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思考，我们该如何去跟他人建立这样美好的又有信任的关系，这成为我们辅导的一个切入口。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